上一次我们讲到师尊告诉须菩提，所有发趣菩萨城者，一切想修菩萨城的人，应当升起如是之心，应当发起如是心，当生如心。那么怎样才能升起如心呢？怎样以如之心而降伏妄心？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呢，如果用楞严经来回答，那就是从耳根升起如心，耳根升起的如心就是闻性，耳根升起如心，一根的妄想心同时自然就被降伏。但是佛陀呢，在《金刚经》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在一根修行的基本思路，不是在耳根修，而是在一根。《金刚经》所涉及的修行下手处是在一根。佛陀给我们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第一步，首先要做到止息一切妄念，不住任何相想，不能有相，不能有想，入无念，无愿，无相，空。简而言之，叫一念不生。这就是所谓的止，止妄念，止息妄念，也叫妄尽。这里这个空是小乘，如果我们不继续往下悟，进一步体悟佛性的存在，着在空上，那就是小乘。对于小乘来讲，小乘人已经体会到万法皆空，万法断灭，这个万法是一切有为法，因为他不见真性，未悟真性的存在，所以小乘有断灭见，也叫完空。所以空，有为法空，不见佛性，对于他来讲两头都空，所以他堕到完空里了，他认为整个宇宙什么都没有。性是菩萨乘，是大乘，性就是如。那么如呢，就是大乘。菩萨乘，修菩萨乘的人，第一个，他认识到了一切有为法空 无所有，也就是他这个认知跟小乘一样万法断灭，这个万法就是有为法。因其悟见了真性的存在，菩萨，什么叫菩萨？见性的才叫菩萨，他是真菩萨。他第一步悟到了一切有为法空无所有，无相，无自性。他进一步悟到了真性的存在。见性之后，他就超越了空见，超越了万法，超越了空见，住在实相真性里，住在如中，所以菩萨不说断灭见。对于菩萨来说，一切有为法是空无所有的，但是他悟了佛性，佛性是真实的存在，是常乐我净，恒常不变。所以小乘人住完空，是因为他没见性。大乘人住在佛性里，他首先肯定万法皆空，唯有一法不空，是真实的存在，那就是如，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止息一切妄念之后，第二步就是要达如。达如啊，就是要到达如这种状态，就是极多法师的极如方法，六个版本，只有极多法师这个翻译有极如，即是到达，逐渐契入的意思，就是契入如，就是保持如的状态，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要明心见性，悟后起修，这是第二步。怎样达如呢？也就是怎样明心见性呢？佛陀的回答是，观如来就是，观如来就是中观，就是观佛性，观如来就是观自在。这里这个观自在是在一根观自在，观如来就是体察自己的清净心的存在，就是体悟自己真如本性的存在，观如来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若在耳根观如来呢，那就是玄如道闻机，梵文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圆通实如是，如是在耳根就是指我们的闻性。下面我们就讲第一个问题，修菩萨法者怎样降伏其心？怎样降伏其心呢？第一，度尽一切众生，无一众生得度。这是世尊从宇宙人生的实相这个角度呢 来帮助我们提高认识，提升我们的智慧和境界。若能知道度尽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得度这个道理，我们就能远离对一切众生的分别和执着，这为我们下一步的无念行、无想、无相行打下基础。经文：所有诸有情，有情色、所色，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乃至有情界、湿色、所湿色，如是一切，我当皆令与无余依妙涅槃界而波涅槃。虽度如是无量有情令灭度矣，而无有情得灭度者。这一段呢，六个版本叙述简单和繁琐的程度不一样，大家自己去参考，这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里需要解释的就是一句，什么叫有余涅槃，什么叫无余依涅槃。小乘人的空是有余涅槃，佛性是无余依涅槃，在佛性里连空也没有。小乘人执着一个空，大乘人不执着这个东西。大乘超越了空，执着佛性，到底了，所以叫无余依。何以故？何以故？就是为什么呢？度尽一切众生，无一众生得度，为什么？这是因为一切众生皆是缘起性空，一切众生都是缘生法，无自性，无自相，空毕竟空不可得，无一例外。这是第一个，一切众生皆是有为生灭法，皆是虚假不实法，有名无实，故不可执着，不可分别。这里我举一个例子，馒头是由面粉生起的，馒头干是由馒头炸出来的。那么馒头干、馒头这两个法都是依面而起，这两个法就叫缘起性空。有没有呢？除了面粉，没有馒头，也没有馒头干的存在。你好好思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思维通了，你就知道整个宇宙三界都是原生法，因为它是原生，所以它无自性，它不可能保持永恒不变。 你叫他馒头，我叫他一团面，我不叫馒头，馒头这一法就没了。你叫他馒头干，我叫他面团子。所以有名无实，除了面什么都没有，这就叫缘起性空。房子是一堆建筑材料组合的，当你称这栋楼是一堆建筑材料的时候，楼这一法没了。你说建筑材料，我还可以继续分，最后分来分去，分到最后一切物质都是由分子原子最后质子中子电子组成。学过化学的都知道，整个物质世界的最原始的基本微粒是质子中子和电子，是质子中子电子的不同排列构成了这个大千世界。可是佛陀看到了质子中子和电子前面的东西，科学家只是推测立体立像来研究到底质子中子和电子是由什么组成的。佛在佛经里就讲，前面有一个东西，最小的微粒叫临虚尘，在金刚经里叫一，它叫一，给它起名叫一。整个世界强说世界有，整个世界叫一合相，是一合合而成的相。从这里我们知道，真正的科学家，大科学家，无上科学家是释迦牟尼佛，是十方诸佛。所以佛教不是搞迷信，佛教是伟大而尖端的科学。关键这里人们不能理解的是，佛陀看到的宇宙真相不需要任何科学仪器，完全使用自性佛性来完成这种认知。佛陀使用的方法超越了我们人间的科学的理念，所以不容易被科学家所理解，这是正常的。所以有一些高材生为什么最后都转到了对佛经的研究上来，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不是说大脑出毛病了，精神出了异常才来学佛，不是。佛经里有科学尚未探讨的领域，道家所谓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了不起。这个三不就是质子中子电子吗？三生万物，这个二是不是就是科学家说的夸克呢？ 那么一是不是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和相的一呢？就是林虚尘呢？那么这个一，这个林虚尘是由什么组成的呢？佛说是空，是无中生有变出来的，是空变现了林虚尘，林虚尘演化演变成了整个宇宙，而这些变化通通是虚幻不实的，这才是真相。一切众生缘起性空，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无一例外，都是生灭法，都是有为法，都是有名无实，虚假不真。我们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你信还是不信，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善根福德和因缘。你能不能放下妄想，放下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执着和分别，关键就看自己信还是不信佛陀所讲的真理了。这就是降伏其心的力量源泉，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所以信佛，信佛讲的这个道理非常难，什么都是假的，你想它干什么？包括自己的身体，身内身外，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假的。知道了是假的，就要认真学习离一切相，离一切想。你信了就会止息妄念，你不信就会依然妄念纷飞，不能入道。这是度尽一切众生，无一众生得度，就是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受者，众生根本就不存在，它是缘起的一个幻化，是假的，就像灯苗火焰外边的这个光环，你看着有实际没有，是一样的道理。众生大千世界，你看着有实际没有，这是真相。这是从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角度来劝诫我们，要放下妄想，放下妄想，放下妄想，一念不生。从第二个角度讲，从菩萨法的修行角度来讲，修菩萨法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要无念，第二个就是即如。首先做到无念，然后要悟佛性，要契入自性。无念就是离一切众生相，离一切众生想。这个条件呢，就是要求一切求菩萨道的人啊，不管你是谁，你必须要做到完全降服自己的妄想心。第二个就是即如，即如就是达如，就是明心见性，就是生如之心， 生如是之心，就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两个条件同时具足，才是真菩萨。不急如不见性，不是菩萨。有妄想，不是菩萨。有众生相，有众生想，不是菩萨。经文：何以故？善仙，若诸菩萨摩诃萨有情想转，不应说明菩萨摩诃萨。修菩萨道的菩萨，你要有情众生的想法，这个转就叫联想。联想就是连续的分别，连续的执着，这叫转。从东想到西，从西想到南，这叫转。有思想不能叫菩萨。所以你修有念法就不是菩萨法。这个念头包括一切经、一切咒、一切相、一切观想，菩萨是一法不立。立法就不是大乘。所以者何？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如是命者想、是夫想、不特切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转，当知一耳。菩萨不能有一切众生相，不能有一切众生想。立众生相而说法，立众生想而说法，通通是生灭法，这一点一定要清楚。不特切罗是人或者指众生，摩那婆呢是学佛的年轻人，婆罗门族的学佛的年轻人。下面有一句话：何以故？善仙，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成者。这句话是六个版本玄奘大师独一无二的一句话，这是意义。求无上道，修菩萨成，一法不立，没有法修，才是真正的菩萨道，才是真正的菩萨成。一切立相、立想的说法都叫有为法，都不是菩萨法。无法可得是菩萨法，无法可修是菩萨法。菩萨是因地佛，世尊是究竟果地佛，般若波罗蜜是一路涅槃门。我们一定要知道，从凡夫到如来果地，就是这一个方法，般若波罗蜜法，没有第二种方法。般若波罗蜜是成佛的唯一途径和方法，如是是成佛的唯一途径和方法。如是法门，很多经典提到如是法门。不是像这样的法门，不是这个意思。 如是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如是法门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如是就是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的金钥匙。下面呢，我们把六个版本关于不离相想的描述给大家罗列一下。鸠摩罗什版，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个描述比较简单，但是呢，它不严谨。光离相不行，得离想。有我想，也不能叫菩萨。所以罗什版描述上简单，但是它不全面。留支版，须菩提，若菩萨有众生相，即非菩萨。何以故非？为什么不是菩萨呢？须菩提，若菩萨起众生相、人相、寿者相，则不名菩萨。他还是对众生相进行了描述，没有提到众生想。第三版本，真谛法师，须菩提，若菩萨有众生想，即不应说明为菩萨。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菩萨无我想、众生想、寿者想、寿者想。第一个寿者想是寿命的寿，最后这个寿者想是感受的寿。真谛法师没有说众生相、我相，而是说了我想、众生想。这个想比相内容要全面，这个想里边包含着想，包含着念头。你大脑里出了人相、我相了，想起了谁的容貌，这也算是众生相。立相不一定有念头，有念头的时候也不一定有相，所以这个想呢，要比相更全面。极多法师版，善师，若菩萨摩诃萨有众生想转，不应说彼名菩萨摩诃萨。这里比较简单，就一句话，有众生想转，转就是联想，就是分别执着。彼何所因？虽然善时，若众生想转，受想若人想若转，不应说彼名菩萨。这是极多法师版，他这里还是用了众生想、受者想、人想，有这种想立想就不是菩萨。第五，须 玄奘法师版。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有情想转，不应说明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如是命者想，是夫想，不特切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转，当知一耳。可以故，善现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乘者。第六个版本，一净法师。妙生，若菩萨有众生想者，则不名菩萨。所以者何？有我想、众生想、受者想、更求去想故。总而言之，修菩萨成，成就无上佛道，最基本的要求，我修行的要领，那就是绝对要无法而住。修行人的一根不能立法，一法不立，心里无法，才能去菩萨道。这个法就是你的想，你的相，在楞严经里就是法尘，就是分别执着或者叫妄想。这就是说，在你的一根不能有任何分别，不能有任何执着，说具体点儿，就是不能有一切众生想，不能有一切众生相，不能有任何妄念。这一步做到了，然后即如在明心见性。要进一步悟到佛性的存在，要悟到不生不灭真心的存在，也就是要悟到如是之心。接下来呢，佛就教我们怎样入无念，怎样入无念的实修。佛陀教了两种方式，第一种叫无住不实，第二种叫住如不实。这是两种都具足止息妄念的状态。无住，无所住不实。住如就是守住佛性不实。这里这个词不实两个字太重要了。如果我们错解了不实这两个字，尤其在这个地方，那对我们正确理解佛陀教给的方法，止息妄念的方法，就会发生重大的障碍。我们会错解如来真实意。什么是不实？说到不实，大家就想到了钱财，要把钱拿出来供养，拿出来救急救难，这叫布施，就是给予，非常狭隘的一个理解。一说布施，马上就知道要从钱包里拿钱出来。这个概念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 在金刚经里这个布施完全与你拿钱包没有关系。金刚经里所说的布施不是让你布施钱财，是让你什么放下妄念，布施妄念，要把对一切众生的相、一切众生的想布施掉，不是让你布施钱财，布施掉就是放下。诸如就是守住佛性，就是合觉，合觉备尘，备尘合觉，把六尘境界布施掉，回归到自性，就叫诸如布施。把妄想放下，叫无住布施。这两步啊，它有次第。无住布施仅仅是无念，诸如布施才是真正的菩萨行。第二步就是明心见性。下面我们就讲一下什么是布施。金刚经这里的布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从经文上理解推测，也能推出布施是放下的意思。但是我们靠推测行不行呢？不得已的时候是可以的，如果有理论根据那是最好不过。佛力加持，我们从大宝积经第54卷里发现了这样一段经文。佛说，言布施者，一切所有内外诸法悉皆舍离。很多学佛的人估计是从来没有听到过对布施这样下定义的。什么是布施啊？身内身外一切诸法悉皆舍离，就是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一切身口意三业。这就是布施。那么我们放下妄念、妄想、妄相，是不是就是布施呢？完全是布施。妄想、妄念、六尘境界都包含在内外一切诸法里头。第二种解释，言布施者所谓陀那波罗蜜多，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回归自性是大布施啊，就是陀那波罗蜜多，就是诸如布施。第三种，言布施者为初发心一切菩萨，这句话重要了。初发心就是刚刚明心见性的修行人。明心见性住在如上，你就叫不是。明心见性修菩萨道的人，他的这个名字就叫布施。也就是说，菩萨的别名 叫布施。这个布施可不是给钱，它是放下所有内外诸法，舍离所有内外诸法，背尘合绝叫布施。背尘合绝是完整的布施，全面的布施，最彻底的布施。最后一个，眼布施者未欲坚固菩提根本。菩提根本就是如如不动的如心啊，就是佛性，就是真如本性。什么叫坚固这个根本？就是要牢牢地守住它，牢牢地守住佛性，牢牢地保任净念相继，就叫布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叫布施。我们如果不把布施这俩字在这里彻底地得到澄清，《金刚经》讲到这儿就往三轮体空布施钱财上扯，我们永远没办法契入《金刚经》的实修。下面我们把六个版本佛陀教的无住布施的方法罗列下来。罗氏大师版：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就是不住一切法行于布施，就是要行，放下身心世界行。无所住，什么是无所住啊？首先不住色布施，就是离色相，不住一切色想，不住一切色相，放下它，就是放下一切色相，放下一切色想，这叫不住色布施。不但不住色，也不能住声香味触法。这个声香味触，声音、香味、味道、触觉，这个好理解。关键是不住法，不是，这个法是内尘。楞严经里讲，法称为内尘，法称为内尘啊。内尘就是大脑一根起的妄想分别执着，要不住大脑起的任何妄想，不是，要放下，就是一发不离啊。这叫无住不施，就是不住一切法，不住一切相，不住一切想，一念不生。这是佛陀教给我们的无住不施的方法。留知法师版：菩萨不住于世行于布施，无所住行于布施，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他把六尘用一个事儿 来代替了。不住任何事，他这里是菩萨与世，不住于世，不住于世比不住于法更好理解。什么事你都不能去分别执着和妄想，什么事都不能去分别执着，什么念头都不能起，无所住，行布施就是放下，放下身心世界，然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都要通通放下。真谛法师版，菩萨不着己类而行布施，不着所欲行于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行布施。这个不着己类啊，己类就是我是人，那我的己类就是人类，就是对人的一些事情不要执着，要放下。不执着人，执着别的行不行呢？不着所余，所余类啊，就是其余的一切众生类也不能着，也要放下。最后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行布施，就是行放下，放下身心世界。第四，极多法师版，菩萨不应住世施语，应无所住施语，不应住色施语，不应住声香味触法中施语。这里极多法师翻译的是施语，而不是布施。什么是施语呢？施就是布施，语就是离开的意思，语是给予啊，这里这个语不是给予的意思，是远离的意思，离开。不应注视施语，就是任何事不住，要放下任何事，要远离任何事。应无所住施语，应该放弃所有的一切，远离所有的一切。不应住色施语，不应住声香味触法中施语，也就是不能着六尘境界，要放弃六尘境界，要远离六尘境界。怎么远离？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远离，不起心不动念就叫布施。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了。玄奘法师版，菩萨摩诃萨不住于世应行布施，都无所住应行布施，不住于色应行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应行布施。这里说的直接明了，什么事你都不能去分别执着，去打妄想，要放下。这是放下，全部的放下，就是行菩萨道，是真正的起行，真正的菩萨成。摩诃般若波罗蜜起修， 一定是要完全放下对一切事的分别执着，不要错解。最后意境版，菩萨不住于世，应行不施，不住随处，应行不施。他加了一句不住随处，随处呢就是随所在处，无论你到达什么境界里，都要放弃，都不要执着，逆境顺境，善恶好丑通通放弃，不要分别，不要执着。然后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应行不施。这就是无所住行于不施，不住六尘境界，放下。这是佛陀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止息妄念的方法，一切不住，放下身心世界，远离身心世界，光无念还不行，无念之后一定要进入下一步，要弃入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呢？住如不是。菩萨住如而不住相想不是，只做到无念还不够，一定要见如，见到如，住在如上，这才是真正的菩萨行。无住，无所住，无念，无所住行于不施，这是菩萨的第一步。住在如上，放下身心世界，才是菩萨的真正修学处啊。那么怎样住如不施呢？六个版本，鸠摩罗什版，菩萨如是不施，不住于相。如是不施，就是要住在如上，放下六尘境界，不住相，不住一相，这个还是描述太简单。要住念头呢，要注意思虑呢，你光不注意相，这个不行，不严谨。他要有众生想呢，有六尘想呢，那不叫不是了。留之版，须菩提，菩萨应如是不施，不住于相想，这个就比较全面，比鸠摩罗什翻译的要严谨。菩萨应回归到自性，放下所有的六尘境界，不要住在相上，不要住在想上。所以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法绝对是离相离想，有相，不管你有什么相，有佛相，你住在佛相上也没有住在般若波罗蜜上，这点一定要清楚，何况住在人相，什么这个相那个相，你只要有相，你就没有弃入真正的不施。 真谛版，菩萨应如是行施，不着相想。这个也简单，但是严谨，没有相，没有想，回归到真如本性，如是。极多法师版，善时此菩萨摩诃萨应如是施于诸如，亦不相想，这个就很清楚了。应回归真如本性，放弃六尘境界，放下身心世界，远离身心世界，契入自己的真如本性，无相无想。玄奘法师版，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如不住相想，应行不施。玄奘法师翻译的更具体更明了，住在如上，如就是，不要住在相上，不要住在想上，以这样的方式，这就是行布施。住如不住相想，就是布施，就是行布施。行放下身心世界，就是行布施。住如就是行布施，这个概念一定要树立起来。第六个版本，易经法师，菩萨如是布施，乃至相想亦不应住。住在如上，肯定没有住相，肯定也没有住想，这是修行的次第，前后次第一定要搞清楚。住在如上了，肯定没有在相上，也没有在想上。下面我们再接着讲，住如不住事的功德利益是什么，或者说住如不施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如是不施的功德利益，接下来的这段经文，我们存在着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或者叫误区啊。认为什么呢？如来佛陀真正的意思是说，住在如上不住事上，这个功德和利益到底有多大？可是我们以前听《金刚经》的解释，基本上都把此处解释成了什么呢？三轮体空布施钱财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就是经文里说，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如 不住相想，应行不施，可以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都无所住而行不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这一段说的是住如不住世的功德利益不可取量，或者叫住如不施的功德利益，一定不要单单理解成无住不施的功德利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一定是要住在如上，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守住自性的悟后起修的功德利益，绝对不是指无念的功德利益，单单指无念的功德利益，仅仅保持无念，他的福报是在天上，是四禅八定，必须见性才是菩萨道。所以都无所住，住如而行不施，这才是他的真正原意。我们综合起来看，就是住如不住世。这个地方不能发生误会，我只要保持无念，仅仅保持无念就可以得到这么大的利益，你一定要在无念的状态下守住如如不动的佛性，这才是得到这么大利益的前提和条件。关键的问题，如不住相想，应行不施，这样的福德聚是不可取量的，而不是单纯的讲无住不施，仅仅是无念这个状态，它的福德聚很大，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个问题。此处我们还要提出来，我们过去读《金刚经》读到这儿，我们得到的解释就是三轮体空不施钱财的功德利益，这是一个误会，或者叫误区。因无所住而行不施，绝对不是三轮体空不施钱财，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否则《金刚经》到这儿就被卡住了。般若波罗蜜跟你不施钱财有关系吗？丝毫关系都没有。现在这里讲的布施是放下身心世界，绝不是讲三轮体空布施钱财，你也根本空不了。真空了你还布施钱财吗？钱都没有布施什么？我也没有，我不是什么受钱的人，没有给谁布施。所以这个解释很明确的说是不正确的。这里一定是住如不住世的功德利益不可取量。经文颇告善现，与如意云何？东方虚空可取量否？善现答言： 佛也是尊。善现，如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周边十方一切世界虚空可取量否？善现答言，佛也是尊。佛言，善现，如是，如是，菩萨摩诃萨都无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亦复如是。这里如是，如是，你一定要住在如是上，住在如上，然后无所住，行于布施，就是放下身心世界。行布施就是无所住，无所住就是行布施。住在如是上，起福德聚，就像十方虚空一样不可取量，福报就这么大。这个十方虚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极多版本呢，它不是按东西南北来划分的，它是右后高下上，上是左，左为上，所以就是前后左右上下，上呢它是用高来代替，顺不正方呢就是左前方右前方，这叫顺不正方。极多版本在这里也是如是，如是善识，如是，如是，说了四个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不住施于善识，彼所福聚不可量受取。这就是住如不住是，他的福德福聚就像虚空一样不可测量，不可思议。下面我们把六个版本最后关于住如不住是的功德利益到底有多大，我们都给它罗列出来，看看不同版本的不同说法。鸠摩罗什版，须菩提，菩萨无住相不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无住相，单单无住相不施，单单住在无念上，这个说法不严谨。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主，如果理解成如所教主，如谁所教主啊？如佛所教而住啊？那么这个如呢是啥意思呢？就像要按照佛所教的那样住。我们根据这句话很难看出到底怎么住，很难理解到底怎么住。第二，留之法师版，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菩萨无住相不施，福德聚亦复如是不可思量。他先说了两个如是，如是，一定是如就是，如就是，一定要住如，然后无住相放下，这个福德聚才是不可思量，像十方虚空一样不可思量。佛复告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是行于布施。留之法师翻译比罗氏法师翻译的要明确直接。菩萨但应如所教住，那怎么住啊？如佛所教而住，这个不具体。 刘知法师翻译，菩萨但应如是行于布施，那就是住如而不施，住在如上，布施就叫备尘合觉，合觉就是住如，备尘就是布施。真谛法师佛言，如是须菩提，若菩萨无执着心行于布施，是福德聚亦复如是不可数量。他省略了佛复告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是行于布施这句话，不应该省略。但真谛法师在这儿呢，省略掉了，只说了个如是，然后说无执着心放下，大概意思都是正确的。基多法师版，世尊言：如是如是善时，如是如是。世尊连着说了四个如是，绝对不是世尊啰嗦啊，是这样是这样，不是，如就是啊，如就是，如就是住在如上，若菩萨摩诃萨不住施于善时，彼所福聚不可量受取，住在如是上，他的福报是不可取量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住在如上，他的福聚福报是不可量受取的，是没办法计算的。虽然复次善时，发行菩萨成时，应如是施于，住如亦不相想，这是世尊最后又强调，修菩萨成一定要住在如上，不要住在相上，不要住在想上，一定要如是施于，如就是不失掉六尘境界，不失掉身心世界，远离身心世界，诸如就远离，很清楚，很具体的开始。玄奘法师版佛言，闪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都无所住而行布施，即福德聚不可取量亦复如是。玄奘法师保留了两个如是，然后住如无所住而住如，最后行于布施。住如无所住，就这样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量取。住如不住事，就是布施。住如不住事，就是布施行。不要把它当成两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两个名字。住如就叫布施。真正彻底的布施就是住如啊。善现菩萨如是，如不住相想应行布施，最后的交代就是住如不住相想，放下身心世界。 一静法师版，妙生，菩萨行不住施，所得福聚不可知量，亦复如是。后边没了，他给省略了，省略了菩萨如是，如不住相想，应行不施，把后面佛陀的这一句交代开示给省略了。该不该省呢？很明显不该省，这是非常重要的开始。修菩萨城的条件，第一要做到无念，第二要做到气入如的状态，第三个就是气入如而不住一切事，不住相，不住想，这样的功德利益有多大？就像十方虚空不可测量，我们的功德利益也无法测量。下面，师尊就给我们讲，具体怎样气如如。